好，今天我们看从旧约圣经看圣灵哈，我们今天讲第二讲，我们题目叫赐生命的灵。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从旧约的创世纪来看圣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新约时代的才有的啊，比较多是在新约时代讲，但是其实在旧约时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有关灵的东西啊。从创造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就在这当中。之前我们有提过说，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耶稣，所以最早从圣经看到耶稣是从哪里看呢？就从创世纪嘛，啊，创世纪的第几章？上次问到大家哈，就第一章，你从第一章有没有看到耶稣啊？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了啊，起初啊，起初这个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哈。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啊。然后最后提到耶稣的，也是在启示录最后一卷啊，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那个阿门那个字，对不对？耶稣的名字也叫做阿门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又可以从这个角度看。那耶稣来了之后呢，啊，我们就启示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不只是独一的神，他还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如果我们讲到说只是一位独一的真神的话，有很多宗教也在讲他们是独一的神啊，像伊斯兰教、回教啊，像很多很多他们会讲到说是一个一神论的。可是一神论你怎么去认识他呢？如果我们可以认识他，表示我们人也很厉害了哈。那可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位神哈，是除了神，除了借着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啊。所以耶稣他讲说，没有人见过父哈，没有人认识父，只有子，对不对？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借着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啊。所以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这位神哈，他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来讲的话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合一的神啊，那是三位一体的神。虽然圣经上没有讲啊，但是我们可能从很多的经文，我们发现啊，这个是隐藏在这当中。就像是耶稣啊，在旧约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那我们讲说，从没有看到有耶稣啊，没有看到有基督啊，但其实是有啊。像我们在看希伯来书就提到摩西啊，摩西他因着信啊，他不肯做法老女儿之子，而且他看为基督受的苦啊，比这个埃及的这些财富啊财宝更加的好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讲啊，所以看到基督，其实摩西有没有看见基督？他有没有看见？他有没有为基督受凌辱？他没有啊，他是为谁受凌辱？他是为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看到以色列百姓就看到基督啊。怎么说看到以色列百姓看到基督呢？因为圣经上在讲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的谁？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讲说指着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经文上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从经文上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看见圣灵啊。因为你看见耶稣就看见谁？看见耶稣就看见父神，对不对？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说：“哎，求主将父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结果耶稣怎么说？哎呀，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什么？看见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哈。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把它弄清楚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哈。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到他，看见父，就看见子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啊第六节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啊。然后呢，你们若认识我，第七节，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对不对？我说你们看见了谁啊？看见父了，对不对？ 哎，耶稣说这句话，他们哎听不懂啊，可是又不好说啊，所以腓力啊就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因为讲说你们也看见他了，他在哪里啊？啊，所以哎，父以为说耶稣你已经把父显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腓力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就耶稣有没有把父显出来？耶稣说了哈，接下来第9节说，耶稣对他们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什么？看见了父啊！你怎么还说啊？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然后父在我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看见父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看见父神，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有。另外一个呢，我们晓得说耶稣现在在哪里啊？耶稣在天上，可是他也在哪里？他也在我们心里。哎，心里的什么地方摸摸看，有没有感觉啊？你说耶稣在你的心里，请告诉我啊，那耶稣在你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啊？好不好？因为耶稣，哎，我说我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是不是代表耶稣在我里面？也是哈。为什么呢？因为平安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呢哈。他说：“我赐给你们平安，是这世界上所不能给的。”所以，当我们里面有平安，哎，外面这个很多的麻烦的事情哈，风那个什么惊涛骇浪，可是我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平安，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就是耶稣在我里面。好，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首歌这样子哈，所以他讲到说，哎，其实耶稣在我里面，可是他也又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
也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也在哪里？也在天上，因为我在他里面，他也在我里面哈。所以，但是我们晓得说，耶稣在我里面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圣灵哈。你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约翰一书的3:24哈。约翰一书的3:24，我们讲到说要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条件啊？主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条件？
没有。
你要相信他嘛，你接纳他住在你的心里面。还有另外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我要求父，父就赐下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啊。然后后面说，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啊，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约翰福音的14:23这样说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你遵守神的命令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跟他同住。24啊，你看约翰一书的3:24，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说耶稣在我们里面吗？神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不只是圣父圣子合一啊，耶稣一直在讲圣父圣子合一，现在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圣父圣子圣灵合一。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三位一体，就是这样子啊，在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哈，创世纪我们看旧约有很多神的作为，所以当你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记得哈，这个里面所代表的有些含义哈，是也是代表圣灵的作为，也是代表耶稣的作为哈。所以我们在有几个经文讲到说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讲到创造这方面的作为哈，有两个经文讲到就是说是耶稣啊跟父神一起创造的啊。在约翰福音的1:1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哈。这句话讲的简简单单的，里面隐含着奥秘哈，隐含着这个很深奥的这个道理哈。所以这边是讲到太初有道，太初的意思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什么都还没有，就是要一刚开始的那一刹那哈，有一个道。道的意思就是那个话啊，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讲到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一位，那个道啊，就是指的耶稣啊。 所以我们这真的讲到两个，一个叫做道，一个叫做神，因为他们同在，对不对？可是道又是神，有没有？你看到这个情形就是有点悬哈。然后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什么？借着谁造的？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谁造的？基督道。好，所以讲到父神跟耶稣，他在创造这个世界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有讲到几个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我们看到神他所做的跟人所做的很不一样。有些事情人可以做，有些事情人不能做，只有神可以做。有些事情天使可以做，有些事情天使不能做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说，神他是创造的主，天使是被造的，所以天使不能做创造的工作。然后神他是救赎我们的，然后除了神以外别无拯救啊，也就是救赎的工作也是没有人可以做的啊。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有吗？神借着他就是神的儿子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讲到他就是神的本体，就是跟神一起的一样的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想神在托住万有，其实是耶稣也是一样啊。然后接下来说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洗净了人的罪就是说救赎的工作只有他能做，只有神能做的啊。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人家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所以有人说，哎，他是神，可是呢，好像不是那个独一的真神啊，因为神只有一位嘛，多了他就变成两个，不是吗？啊，所以有些初代教会有一些异端，就说他承认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很有能力的，但是呢，他不是跟神一样同等的那个。所以我们现在就讲的亚流派啊，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所看的耶和华见证人会，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性。所以你如果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他的网站，他的网站在讲描述耶稣，其实耶稣不是跟神同等的那一个，耶稣是次一等的神啊，甚至有时候描述耶稣就像天使长一样啊，像米迦勒那个样子的等级的啊，那这样子就错了啊。所以当初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在为这个事情在辩论啊，当初提出这个看法那个叫亚流的，他非常有才华啊，非常聪明有智慧，他的生命各方面柔和谦卑，哇，很有爱心，所以像这种人呢、啊，他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你要好好的看啊。所以你看这个牧师好像柔和谦卑啊，好像很有爱心，但是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你们要好好去分辨啊。所以他刚讲这些时候开了一个会议，哇，当他一讲这个听起来也很有道理，结果呢，就当时啊，已经开始人就要相信亚流派所说的哈、啊。在教会历史就描述这个事件啊，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啊，叫亚他纳修的，亚他纳修后来很有名啊，后来被封为圣徒。他就是对抗亚流派，他付上了很大的贡献。他一生中被放逐了5次啊，就是为了这个神学的议题啊，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啊。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耶稣他一定是跟神同等啊，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呢，他就不是我的救主。对不对？他讲的话，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做救赎的工作，如果有叫天使做救赎的工作，那我们应该去敬拜天使，干嘛要去敬拜神，对不对？所以只能做救赎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神自己。如果耶稣他不是神的话，他就不是我的救主。哇，他讲这句话大家忽然就大梦初醒，哎，对哦，所以就更确定了耶稣他就是神啊。因为圣经上很多地方在讲到的这些东西，就我们就可以体认到啊，耶稣就跟神是同等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创造，讲到神的救赎，还有讲到神的审判，有些东西是别人不能做的啊，是神做的。那同样的，我们在这当中也看到耶稣也在这当中啊。 那同样的，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是圣子，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也会在这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创世纪哈，一开始啊，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哈，起初我们看到耶稣了，对不对哈？神创造啊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讲到神，对不对？啊，讲到创造的工作。然后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先做了一件事情，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哈，这个是一个奥秘哈，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了哈。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看到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当中。所以当神开始要创造的时候，其实一件事情，神的灵就先运行在这个当中，然后之后了才有一件事情，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造的时候就开始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当中哈，我们可以看着啊，有很多提到圣灵的事情，因为这一开始就提到神的灵啊参与这创造的工作啊。那所以我们看啊，创世纪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啊，是从创造世界一直到挪亚啊，甚至到亚伯拉罕这个时代啊，我们称为这个叫做远古的时代，或者叫上古的时代，或者叫太古都可以啊，那是很久远。从亚伯拉罕开始之后呢，我们叫做族长列祖的时代啊，那个列祖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他们的列祖啊，犹太这个是神旧约子民的列祖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在这当中圣灵做了哪些工作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好了啊，用讲义讲得比较快一点啊。所以我讲义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啊把它找出来的啊，所以有很多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哈，新约时代它是借着基督，它显明神是独一的真神，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他的作为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的。因此从旧约圣经中啊，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事，也可以看见圣子啊，刚才我们讲到圣子的做的创造的工作啊，还有其实圣灵也在这当中，因为看见耶稣就看见父，所以看见神做的也就是看见圣灵所做的，其实他们是一起的哈。那创世纪它描述了远古时代神的创造，还有人的堕落，洪水的审判啊，还有等等的，它也记载了神在以色列的列祖身上所做的事情，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啊。所以我们新约圣徒，我们领受神的灵啊，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用属灵的角度去看去体会哈，圣灵在古时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做了哪些事啊。我们先看上古的时期哈，神从创造世界到挪亚的这个时代啊，或者挪亚的后裔一直到亚伯拉罕啊，称为上古或者是太古时代。那三位一体的工作，其实是从起初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它都不曾停止哈。那圣父、圣子、圣灵也都在其中。那刚才我们看了创造哈，创造的工作就显出了有三位哈，三位一体的神都在那里。第一个讲到太初，或者讲到神的道，神在说话的时候就讲到耶稣，讲到神哈，讲到神的灵运行啊。那神在创造之前讲到神的灵运行，记得哈，我们在讲到灵这个字哈。跟风是同一个字，跟气息是同一个字哈。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像这个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这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在讲到神在永恒里面啊，对神来讲的话啊，这个水是后来存在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神就先让水啊在这当中存在。我们想这个对神来讲不是一个问题啊。而且圣经上也讲到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世界上的活物啊，这些活物是在创造之后才有的，对不对？可是圣经上也讲到一句话啊，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羔羊就怎么样？被杀的羔羊，我们不是讲到被杀的羔羊吗？羔羊是什么时候被杀的？羔羊是指的耶稣，对不对？啊，耶稣是什么时候？羔羊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啊，在2000年前，是不是？圣经上还讲了一句话，叫做在创造世界以前，有吧？有没有讲到这句话？好，我们来看那个字哈，在启示录哈，启示录的 第十三章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神他在永恒里面，我们在有限的时空，我们的时间都是必须要按照顺序啊。你那些东西要出现的，你都要按照顺序出来的。可是对神来讲的话，哎，怎么在创造世界以前还没有什么东西之前，怎么就有水了哈？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怎么就有羔羊了哈？你看有一句话在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哈，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来，啊，那很多人会去拜他，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等等的啊。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有没有？这边有讲到被杀的羔羊，有讲到创世以来啊，所以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啊。其实真正的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羔羊是在创世之前被杀的那个啊，创世之前形容这个被杀的羔羊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被杀的羔羊的意思就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啊。你们如果名字没有被记在那个羔羊的册上的，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的册上的啊，那些人都要拜他。所以这个就是代表什么？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已经预备了救赎的工作，羔羊就已经被杀了。还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神已经预备了要拯救我们。神是什么时候来救我们？是不是当你出生，还是在你做了第一件坏事的时候，神就一定要来救赎你？还是你在母亲的怀中、腹中，神就要救赎你？还是在什么时候？会不会更早？啊，在以弗所书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在那创世这个时候啊，我们记得不要被他的，我们用有形质的东西去思考。神他是不被这些东西限制啊！你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哈，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怎么样，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保罗讲到说神在拣选他，好像在他母腹中就已经被拣选了，对不对？好，那神救赎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他预定要拣选我们，要救赎我们，也不止在母腹中，而是在什么？创造世界以前。因为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备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已经在这当中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在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我们就说这个是在还在神的永恒里面啊。那这个运行的原文啊，这个字在圣经出现了三次啊。那我们看在生命记的第32:11里面讲到鹰哈，它两次三载在雏鹰的上面哈，它在形容神在看顾他们，就好像是老鹰用这个翅膀在它的小老鹰的身上哈，雏鹰的身上在那边扇动，啊，是代表说哈，好像在看你看顾你，或者说是在呼吁你哈，好像鸡在生蛋一样啊，让你的体温能够淋到这个小鹰的身上啊，这小鹰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它就这样子给它的体温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当什么还没有的时候，神的永能、神性、神的大能就已经啊彰显在天地之间了啊。所以这边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那讲到水的话啊，如果你看到新约提到圣灵常常跟水连在一起啊，你们的印象当中水跟圣灵有没有常在一起？有哈，一个讲到说你们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的3:5啊。那也讲到说圣灵的活水江河，那么耶稣不是说哈，信我的人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怎么样，要受圣灵说的啊。还有讲到圣灵从天浇灌，对吧？圣灵从天浇灌，以赛亚书也提到说哈，等到圣灵从天浇灌，旷野就要变为肥田哈，肥田就要看如树林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圣灵好像跟水跟这些江河哈有点关系哈，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心上哈。那这是一个神他做事的一个法则啊，借着神的灵来洁净我们，借着神的灵来呼吁我们。 因为水是代表一个生命啊。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在想说，只有我们地球上有生命吗？那么多的星球，有没有可能会有外星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们认为说这个宇宙当中有没有外星人啊？很多人要去找啊，那科学家也想找，那他要如果要找到生命，他一定要找到什么？水啊，所以一定要找到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就不可能构成生命啊。所以水是一个很特别的，在所有的物质当中啊，一定要有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神的气息这边来的哈。但是这个灵是这个讲到这个气息，这个生命也就是从神来的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讲到说，生命就开始已经酝酿在这其中了啊。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到就说神说哈、啊、要有光就有光啊。我们看到神说的时候哈、啊，我们可以代表耶稣啊，耶稣是神的话嘛，神的道，也可以代表圣灵啊。圣灵会不会说话？圣灵会说话啊。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圣灵有没有话说哈、啊？有好几个经文有提到圣灵有话说啊。你们若应着心就不可啊。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或者讲到说圣灵对基督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他也会借着圣灵说话。有一天忽然你听到一些神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在说话，其实可能就是圣灵或者耶稣基督在对你说话。还另外一个呢，我们看神创造的工作，他赐下生命，他神不是造了很多的活物吗？那活物在这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表示说他原来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可是现在他变成一个活的活物啊。有灵的活人可以讲说他是变成一个活物啊。那所以我们讲说活物的气息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到一个狗或者那些动物，那些昆虫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讲到神，他是赐生命气息的。我们看一下在诗篇104篇啊，我们看神创造的话，有一个经文你也可以去看啊，就是在诗篇104篇，讲到神他是威严，他是有能力的，然后他的斥责一发生，水就如何如何的啊，诸山啊，山上诸谷城下等等的啊。然后从第一节一直开始就是描述，到后面有提到神创造的那些活物，然后供给他们所用的啊，食物等等的，有鸟啦，有走兽啦啊。然后我们直接跳到第30节啊，在水中的大小活物也都有了啊。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啊。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啊。然后29节，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啊。所以我们看这地上是没有生命的，这个尘土因着神的气息，神的灵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活过来了啊。所以那些活物，那些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在讲生命是从神来的，是从这个经文，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但是也有一个灵的生命。真正叫人活着的是什么？灵啊。有两个经文大家看一下啊，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6节，从肉身生的怎么样？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两个生命，一个叫是灵的生命，一个是肉身的生命。可是真正叫我们活着，叫我们人活着的啊，是灵啊。那个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63节啊，一个叫肉身的生命，一个叫灵的生命。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肉体是怎么样，没有用的啊。所以重要的是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啊，你如果一直舍不得放下来的话呢，你就会失上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耶稣不是讲的说你爱惜生命的，你要失上生命啊！你为他失上生命，你就要得着生命。所以耶稣讲的那个生命，两个生命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我们肉体的旧人的生命，一个是新人在主里面的生命啊。所以在第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怎么样？ 乃是灵，肉体是什么？是无意的。我与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耶稣也讲杀身体的怕不怕他？不怕，不必怕他。怕的是什么？能够将身体跟灵魂都丢在那个地狱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有这不同的情形啊。而另外一个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也讲到说，不管是人跟野兽，我们都有身体，都有气息啊。可是人跟野兽不一样的地方是，人的灵 是怎么样往上升，兽的魂呢是下入地的啊。所以神他用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但是野兽的呢，他并没有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他里面啊，他只是让他活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神所做的创造的工作啊，跟灵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活着的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灵。那这个灵也可以讲到这个气息啊，是从神来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是神他做的是救赎的工作啊。因为神创造了之后呢，不久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人就犯罪了，亚当犯罪了，我们讲到他吃的那日他必定死啊。那所以神要做一个救赎的工作，记得救赎的工作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啊。那神他要救赎，一定要赦免人的罪啊。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说，神他是乐意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悔改啊。人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他们的罪啊。所以一个人能够悔改，你说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决定呢？还是说谁在帮助他？是神。谁在帮助他？圣灵啊，圣灵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去，我就差保惠师来，他来了就要叫世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一个人悔改，你说是自己忽然突发奇想吗？啊，一个人要信主啊。刚才我们跟一个弟兄在讲到说，哎，有人做了慕道友啊，做了很久了，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啊，他就是无神论了，因为他要看得到、摸得到啊。从我们的角度看啊，不在于说他的思想观念，是在于说他有没有被灵开启啊。因为真正能够叫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圣灵的工作啊，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当人他犯了罪之后呢，他的反应是看到哇，自己是赤身的啊。然后有一句话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在第三章的第讲到天起了凉风，有没有？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啊，那个风，记得我们在讲到风的时候想到灵啊，你要跟灵把它放在一起啊。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天起了凉风，表示神来找他，圣灵也跟着来，对不对啊？圣灵来了才能够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不能找到神啊。所以记得说，讲到神要使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他一定会让圣灵先做一些悔罪的工作啊。所以当神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时候，首先就是要让人的心回转归向神，那借着圣灵啊，使人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看出来啊，看到哦，我原来是软弱的，我现在是有罪的，我原来是需要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讲到悔改，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然后这个神赐给凡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你把这个两个经文把它记在连在一起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悔改啊。在三十一节哈，讲到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是讲到耶稣，对不对？他现在升到天上，在父神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然后呢，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啊，人不可能自己去悔改的啊，没有被开窍。我们也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就是让人的心回转啊。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八节讲，我去是与你们有，因为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了，我去了保惠师就要来，你要叫他你们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到说神啊，他来在园中行走，他就呼唤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有没有听到啊？听见了啊。神有没有在 呼唤我们，你讲某某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我们可能都开始都没有听到啊。所以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记得啊，听到神的声音也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啊。所以你要听得到神的声音，第一个是你心不可刚硬。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八节那边讲说啊，圣灵有话说啊，你们若啊，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所以心里要柔软，这个也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所以圣灵有时候我们叫做哈，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对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哈，神他说他必叫人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哈，来倾倒在这个给犹大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哈。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啊，在第十二章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就是灵啊。我们看灵有很多的名字啊，圣灵，他会叫人恳求，神施恩，所以这个名字很绕口，对不对？啊，一方面是神施恩了，可是一方面人怎么样？人要向神呼求啊。有时候神施恩了，你不呼求，那这事情也没有办法完成啊。所以神要做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以西结书那边提到说，神他会啊赐给我们信心和心灵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啊，大家把它记起来啊。所以我必用清水啊将他们洗净，洗去他们的一切的污秽啊，又要怎么样？赐给他们一颗新心，把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啊。然后他们就能够除掉他们里面的实心，变成肉心啊，就是让人可以听从神的话，让人可以悔改啊。所以这个就是救赎的工作，跟圣灵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灵也在参与这其中，其实在创世纪就已经讲出来，不只是到了啊这个新约才有的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的是神审判的工作，对不对？审判也就只有神能够做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去判断人啊，去批评论断？不可以啊。讲说论断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做，如果你去论断人的话，那你就跟神好像一样了啊。但是呢，你看到神他要审判之前，他会施下恩典怜悯啊。所以你看到大洪水之前啊，大洪水之前神已经忍耐他们已经多时了，对不对啊？我们看在第六章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就说我们看这个世界地上的罪恶越来越大，最后神已经下定决心了哈，他要把人毁灭了，也就是说他要降下审判来。然后之前他讲了一句话，在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啊，他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哎，人的生命可以到120年啊，之前有跟大家讲啊，这个在科学也印证了这件事情啊。所以然后这个也可以讲到说什么哈，我在120年后要施行审判啊，就说现在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要审判之前哈，我的灵我会收回他们的气息，我的灵就不在他们当中了啊。意思是什么哈？你知道神他是一个恩典啊，你爸爸是不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不是？是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爸爸会打你呢？你爸爸打你的话，他有没有恩典？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慈爱？有啊，因为我打你是爱你，对不对啊？管教你就是爱你啊，对不对？可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哈，你说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哎，神如果要惩罚我们，如果我们说主啊我错了，那你还会再惩罚他啊？你就不会再惩罚他，对不对哈？那所以神是不是有一个弱点？神有弱点啊，因为神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人若认自己的罪， 认自己的罪，你就承认说我错了，对不对啊？然后他必须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哎，每一次当神要惩罚我的时候，我就说什么，主啊我错了，神可不可以打我？不可以，这是经文讲的哈。所以一次这样子，第二次也这样子啊，三次之后神要不要打？实际上没有讲三次要打，对不对？但实际上讲过说什么，我们七次，是不是七次要打？也不是嘛，七十个七次，只要他悔改了，你总要饶恕他。这是在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啊，啊，即使是七十个七次啊，他就是他犯错了这样子，但是他每次都跟你说我错了，你总要饶恕他。那这样子的话，神可不可以施行审判？神就不能施行审判。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神他要施行审判之前呢，他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把恩典的门给关起来。那把恩典的门关起来怎么做呢？很简单啊，刚才我们在讲说，人要悔改是凭什么悔改？是因着神的灵在这当中，对不对？那很简单，神要审判之前的话，先让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怎么样离开，对不对？离开了之后，人就不能够悔改。所以有一些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神要施下审判之前呢，神就让他的灵，让他的荣耀离开。记不记得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的时候，在以西结那边提到，以西结书提到说，当圣殿要被毁之前，以西结看到的异象是什么？看到神的荣耀，对吗？神的灵就从东门离开了。好，从东门离开了啊。因为如果神的灵在那里的话啊，这个神要审判，哎，我这棒要打下去，可是他说我错了，对不起，神可不可以打下去？你就打不下去了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当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离开。那从我们有一个角度叫什么呢？任凭，你们有没有听过任凭？啊，任凭的意思呢，就是有另外一个字啊，神法老的心是怎么样？
刚硬，
对不对哈？可是圣经上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对吧？神使法老的心刚，神使法老心的刚硬，原文是说神就任凭法老。所以有一个在罗马书第一章啊，那边有提到说神任凭我们，对吗？我们来看那个字啊，任凭的意思就是说神就让我们不能悔改，跟那个他对法老所做的事情，神就让法老的心刚硬，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神原来是给法老机会，因为之前神并没有说他让法老的心刚硬，有七次啊，法老的心刚硬，可是到后面呢就变成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在看人在犯罪，一直不断犯罪的结果呢，神他一直给人家机会啊，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都在那里不肯悔改，还一直不断的犯罪呢，好，神就会任凭。你看在第一章讲到说有一些很羞耻的事情啊，有个人顺心逆心的用处都搞错了啊。在第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什么？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的不义，如何如何的啊。那最后的结果，神一定会审判啊。后面讲，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人是当死的，但是他们不自己喜欢，还叫别人行啊。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做了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有些法案啊，明明知道说这个很不道德，可是他要人家跟他一样啊，而且人家认同他，如果你反对他，你就是在歧视他等等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看在第四章啊，其实神有恩典的神啊，可是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神也是审判的神啊。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啊，第四节那边讲，第二章第四节罗马书啊，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记得啊，他的恩慈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有没有啊？是叫你悔改，你向他呼求悔改，神一定会赦免你啊。可是呢，这边讲你竟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在他公义显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啊。所以记得神要行审判之前呢，第一个，我施恩的时候已经是日期满足了，我现在要审判，审判之前我一定会把圣这个施恩的灵离开， 圣的灵离开他才能够下手审判，所以他讲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后他们的日子要有120岁。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讲说，当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120年后神就要来施行审判，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就不在他们当中了。所以这个宣誓，我们看这种情形在末世的时候，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后书还有在使徒行传，我们都讲到一件事，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好了。使徒行传的2章讲到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那一天，对不对？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之后呢，彼得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看到这些现象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是末后的时候到了。末后的日子是指的什么时候呢？末后的日子就是指的圣灵浇灌的那一个日子，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圣灵离开的时候为止。所以末世长不长啊？很长啊。所以第17节啊，第16节讲，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大家看到末后的日子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做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对吧？圣灵浇灌下来啊，这个时间叫做末世，也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会有神迹，天上有骑士，地下有神迹等等等等，这个事情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就在笃大而明显日子未到以前。也就是说大的审判，我们知道末世有个大的审判，对不对？大的审判之前圣灵都会在，那审判要来的时候圣灵在不在？圣灵就不在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它是一个施恩的灵，所以在这段期间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审判要来之前的那一刻，在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看得救简不简单？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呢？因为圣灵在这当中，圣灵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在知道说末世会有一个审判，那审判的时候会有一些现象我们知道敌基督会出现，敌基督一出现就把整个给笼罩住了。我们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讲到那个不法的人，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也就是那敌基督会出现了，也就是末世的审判已经要来了。第7节，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拦阻？到底那个是什么呢？等到那个拦阻被除去，那时候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主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敌基督显露出来，审判临到。可是有一个拦阻让这个敌基督还不能出现，让审判还不能来到，是那个拦阻是什么呢？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到的那个时代，就是在主大而明显之日未到以前，圣灵都会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跟神的审判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在审判过后，我们在这个创世纪所看到的审判是洪水。所以神会做恢复的工作。那同样在审判之后呢，神也会做恢复的工作，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在这其中。那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的第8章，创世纪的第8章讲到洪水，在地上泛滥了150天，神就纪念挪亚和方舟的一切，走兽牲畜，然后神叫风吹地，地水势渐落。所以这很有意思，就是神又再讲到一个风，有没有？神叫风吹地，所以风就是灵，使水从地上退去，所以神的灵再一次的运行在这个地上，过去是被审判的，等等等等。那就如神的灵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的殿中，且充满神的殿。过去，你看到以西结那边讲到神的灵离开，可是后来神的灵又再次回来，圣殿被建造起来。那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也提到，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全地之后呢，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然后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圣灵也在这当中，圣灵与新妇说来等等等等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做的很多哈，创造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审判的工作、恢复的工作，哈，圣灵都在这其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跟圣灵啊。那创世纪他描述了四位列祖的事迹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啊。那在属灵上，他们预表了承受神应许和祝福的人啊，神向他们说话，神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神引导他们，神试验他们，还有神更新他们与他们同在等等的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借着圣灵坐在他们的身上啊。那他们做神做事的方式，就像是新约圣徒啊做工在新约圣徒身上是一样的啊。你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应许他的地方去啊，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啊。那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外邦人，为你祝福的啊，你也要为啊，我也要给他们祝福啊。所以最后神的恩典祝福也临到外邦人啊。那我们看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啊，这边也提到说神的恩典祝福后来临到外邦人，凭什么临到外邦人呢？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在第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神所给我们的福都在圣灵里面，都在基督里啊。有时候我们在讲基督，其实讲圣灵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就好像是神在呼召我们一样啊。那神呼召我们，也是将来要好与他的百姓、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啊。那这个基业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基业的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经文哈，就是借着圣灵。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神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个叫产业，对不对？应许的产业在新约的圣徒里面也有一个那个产业啊，我们叫做基业。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福给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等等等，都是在圣灵里面给他的一个记号。好，那同样的最后他提到说地上万国要因你得福。我们要神会不会借着我们使地上万国得福？也是嘛，我们怎么样使地上万国得福？就是把福音传给天下的万民，对不对？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怎么样子让福音传遍天下？就借着圣灵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使万民得福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传福音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圣灵的膏抹啊。所以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也是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从圣灵当中啊，我们可以得着啊。那另外一个呢，亚伯拉罕啊，在第十二章是被神呼召，第一节到第三节之后呢，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他就到了神所叫他去的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他就为神筑坛啊，在第八节那边讲到说，他就为神筑坛，筑了一座坛，并且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我们讲求告耶和华的名，刚才我们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你要求告主名，一定是要圣灵的工作，或者我们讲到这个信心，信心也是圣灵所赐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神借着他的灵啊，跟他的话啊，能够让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所以神的灵他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啊，就是借着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使人的心柔软，也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才能够求告主名啊，然后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第十五章啊，神第一次就是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话啊，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啊，所以要大大赏赐他。 所以我们看到异象，这个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在刚才我们所讲的啊，当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啊。所以属灵的眼睛被看见，看见属灵的事情。那神应许啊，只要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有这样的一个开启啊，这些也是圣灵的工作啊。那跟神立约啊，我们看有几个地方他跟神立约啊，一个15章17到第18节，他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啊，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那时候神就跟他立约，后来神也叫他啊去行割礼啊，说我要跟你立约。所以这个立约的记号是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割礼的意思啊，在哥罗西书那边讲到说，就是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啊。所以我们要脱去肉体的情欲，我们要怎么脱去肉体情欲？我们怎么样致死我们的老我？是致死我们的老我，对不对？不是靠着你拿一把刀哈、啊、来自己割一下刺一下，而是什么？是靠着圣灵哈、啊，在罗马书的8章13节哈、啊。我们是借着圣灵，靠着圣灵啊，致死身体的恶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所描述的，如果你再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它的背后，它的属灵的含义，其实就是要我们在圣灵里面啊，借着圣灵来做一些工作。那另外一个第17章啊，我们看创世纪的第17章，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名字，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向亚伯兰启示说他叫耶和华啊，这个全能的神的原文叫 El Shaddai 哈，你们有没有唱过 El Shaddai 这首歌啊 ？El Shaddai 的意思 ，El 是神的意思 ，Shaddai 的意思呢是哺育的，啊，所以就好像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使无变为有的，它赐下生命气息，对，一个哺育的代表说我要把这个生命赏赐给你啊。所以在讲到亚伯兰所信的神有两个，一个是讲到是他死无变为有，另外一个呢他是死人从死里复活哈。那死无变为有呢也是一样，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哈，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哈，这个事情就开始有了哈，本来是没有的，空虚混沌啊，渊面黑暗之后呢，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就开始有了。那另外一个呢是亚伯兰所相信的是那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有一个信心，他有信心相信什么？神会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叫人从死里复活，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是谁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在罗马书的1章4节他说按圣善的灵说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8章11节，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的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所以这个不管是死无变为有，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从叫人从死里复活也是神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全能的神啊，他是赐生命的，让生命从无到有，让生命从死的又变成活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在献祭哈，他献上以撒，神跟他说你要将你所爱的以撒献给神做燔祭哈。然后后来亚伯拉罕就顺从，他因着顺从就蒙了神所赐给他的大福哈。那献燔祭的意思就是毫不保留的将最好的啊跟最爱的不留给自己，完全献给神哈。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爱他过于一切啊，所以我们要爱耶稣。你怎么样子来印证你是爱耶稣的？就是遵守他的话啊。当你爱耶稣的时候，会没有好处？好处多不多？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我们就蒙了大福啊。因为我们顺从神的时候啊，所有的恩典祝福都在哪里？都在基督里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当我们能够爱神，能够向神献上这一切的时候哈，神就赐大福。这个赐大福就是把他自己啊和万有一同白白给我们，就是借着圣灵啊，把圣灵赐给我们， 这是神给新约圣徒最大的祝福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献祭哈，圣徒蒙召要做圣洁的祭司，耶稣就是圣洁的大祭司啊，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所献的那个叫什么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所以讲到这个献祭的事情啊，不只是我们讲到一个外在的仪文，更重要的是献上我们的心，而且是进到一个灵里面啊。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向神献祭，表达对神的爱，也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好，那另外一个，我们从以撒的身上啊，我这个只是摘一些例子啊，因为如果真的要说的话，真的是说不完啊。这让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那以撒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呢？以撒他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儿子啊，在属灵上他是代表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啊。亚伯拉罕代表圣父，耶稣可以代表圣子啊。那我们跟以撒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跟以撒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不是按着应许生的？我们是不是按着应许？我们是啊。有一种人就是凭着血气生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这个以斯玛利是他凭着什么生的？凭着血气，凭着仁义，对不对？所以在讲到我们新约的圣徒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不是凭着仁义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第十三节啊，如果你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从应许生的才是应许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以撒，他不是肉身神的儿子，他是应许生的，这个才是会得到神的恩典祝福啊。所以我们被称为应许之子啊。那这跟我们也有关系，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四章都说了啊。我们看在第三章二十九节啊，因为如果是不是应许之子，最后的结局是要被赶出去啊。那应许之子才可以承受产业的啊，因为我们得到圣灵了。第三章十四节刚才我们读了啊，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然后第四章的二十八节哈，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应许是圣灵啊。”然后三十九节接着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就是以斯玛利啊，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有吗？啊，按着应许生的，现在也是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把他赶出去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应许之子来讲，我们现在因着圣灵，就好像以撒一样，我们是凭着应许成为儿女的，我们也会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产业啊。好，那另外一个跟以撒有关系，以撒娶妻哈，这故事大家很熟了啊，在第二十四章很长的一段故事啊。那这段过程就是讲到基督要迎娶他的心腹，这个老仆人呢，其实就是预表着圣灵啊。耶稣说圣灵来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对吧？所以这个老仆人来就哇，我的家的主人多好多好，以撒多帅啊，都有钱啊，对，这个让利百加哇心中小鹿乱跳啊，就真的就跟他去了啊。所以最后呢，我看就把利百加给带过来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是我们也是一样，最终的结果是要被装饰整齐预备好，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啊，我们成为他的心腹。那这个是谁的工作呢？圣灵的工作啊，你要装饰整齐，这些东西都是圣灵所做的啊。所以到后面讲到圣灵说啊，心腹也说来来，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跟圣灵有关系，可以讲到以撒他在这一生中其实没有做多少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印象让人家深刻的，就是他挖井，对不对？那有提到说他继承了他父亲所有的一切，其他的儿子都被差遣出去打发出去了啊，只剩下以撒一个人在亚伯拉罕所留给他那个土地。那他也继承亚伯拉罕一切的福。那这边有提到说非利士人将亚伯拉罕所挖的井给塞住了，以撒呢就重新挖出，把井水再挖出来了啊， 讲到这些故事啊。那他这边挖的井呢，是在挖出一个活水井，其实意思是什么？讲到以撒，他是预表着耶稣吗？耶稣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恢复啊，恢复我们起初神造人的样式啊。那在我们圣徒的生命中，他要赐下活水。耶稣不是讲过说哈，我要在你们里面赐下那个活水，你们喝了这个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要一直永流，直涌到永生，有吗？所以这个活水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圣灵。所以井在属灵上可以预表着圣灵，耶稣用活水江河啊来预表所赐的圣灵啊。当耶稣得荣耀之后，他便要赐下圣灵来，他并且用圣灵给圣徒施洗啊，所以叫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啊，可以活出神的丰盛，神的样式在我们里面啊。还另外一个以撒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跟这个利百加结了婚之后呢，啊，20年都没有孩子，他就为妻子利百加祷告，然后利百加他就生了孩子啊，讲了生了几个孩子啊，两个孩子。所以这个以撒为妻子祷告，他就怀孕。这个也讲到说，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圣徒祈求，所以讲到我们代求的这个事情跟圣灵也有关系啊。在罗马书的8:27那边讲到，圣灵啊，他知道父神的意思，他也就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啊。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就是借着圣灵明白神的意思，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了啊。所以借着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在这当中所做的工作啊。好，另外一个我们看雅各啊，那雅各呢所代表的是什么？亚伯拉罕代表圣父，以撒代表圣子，雅各呢就是代表圣灵做工在人的身上，使他的生命得到更新变化，从旧人雅各的心情成为新人以色列的性情。所以雅各他过去叫雅各，后来叫以色列啊。所以就如圣灵在圣徒的里面，他的生命就会得到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啊。那第一次雅各遇见神，他是在梦中遇见神啊。那在20年后，雅各跟神立约，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成为雅各的神啊。那这个在做梦呢，其实就好像我们该意象是从圣灵来的，异梦也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借着梦，神就跟他启示，引导他。所以雅各不止做一次梦，做了好几次梦啊。然后在梦中，神也引导他，让他成为昌盛啊，在牧养他舅父他的岳父拉班的羊的时候啊，神就让他昌盛啊。那这些都是神在梦中向他的启示，也就是借着圣灵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面对面，他看见神啊，在披努伊勒。所以雅各在梦中看见神跟神的使者，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当他急难时，神也是借着他的使者来启示雅各。第一个他看见那个两个军兵啊，讲到二军兵马哈念啊，那他就得着神的祝福。但我们也看到雅各跟神摔跤啊，那神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雅各的腿就瘸了，可是却得着神的祝福，而且得着新名啊。这个属灵上的预表是什么？圣灵跟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相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啊，圣灵在我们身上赢了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我们就会蒙福啊。我们肉体好像情欲我们不随从这个时候，可是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他后来神给他一个新名字，旧的名字，旧人的性情已经改换新了啊，那变成一个新人的名字。那后来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披努伊勒，披努伊勒的意思是神的面啊，他跟神面对面，他就得到确据，他的性命可以得到保全。我们是不是也跟神面对面？我们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的3:18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啊，看见主的荣光啊，如同从镜子反照，对不对？就变成主的形象，如同什么？从主的灵变成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见神的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形象哈，从主的灵变成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从这角度来看哈。而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雅各他特别的地方是他得着长子的名分，他原来是次子，可是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哈。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圣徒我们过去也不叫做长子，对不对？我们是神的众子，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可以成为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啊，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 所以这个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圣灵的内住哈。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讲到在基督里，其实讲到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内住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哈。我们呼叫阿爸父，成为哈，我们也就是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哈。就好像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他看那么看重长子的名分，在神眼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没有看重神儿子的名分呢？如果我们看重这个，在神的眼中也是讨神的喜悦哈。后面也讲到新约的圣徒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还盼望得着儿子的名分，做神的后嗣哈。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刚开始像一个种子一样，可是这种子会渐渐的发芽成长，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得到那个名分，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啊。另外一个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是被改变的性情啊。他面对面遇见神，他的名字就不叫雅各，而是雅各的意思是抓啊，那而是蒙神赐给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啊。他的生命得着更新，有新的性情。那同样的，圣徒靠着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啊，成为新造的人啊。那他要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脱去属肉体的旧人，穿上新人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使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啊。这个在提多书那边讲的更清楚了啊。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让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他的后嗣啊。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就像雅各，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一样啊。然后最后呢，雅各在临终之前，他为众儿子祝福哈，然后雅各的儿子都得着雅各的祝福和所应许的产业哈。那这个是讲到圣徒他得着圣灵为印记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会得着产业，就像雅各的儿子们得着产业一样哈。那是怎么得着呢？就是在基督里成为后嗣哈。然后呢，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智慧悟性被开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圣灵所做的工作。那最后我们看到约瑟啊，约瑟他是雅各最爱的儿子，他承受从亚伯拉罕来的祝福啊。那约瑟他小时候被哥哥称作是做梦的人啊，表示他有属灵恩赐啊，会做梦，会看异梦啊，甚至看到一些事情啊。那这是属灵的恩赐。他后来发展成为智慧和启示，他成为众人的祝福。后来我们看到让整个埃及哈，因着他啊，成为丰盛，让他富家跟这些哈都得到啊救恩哈。那他开始的时候，他叫做梦的人啊。约瑟小时候他在梦中得到启示，知道他将来的命定。那这是圣灵给的异梦，还有预言的恩赐哈。那约瑟得到这个预言的启示，但是他没有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以致他在那边炫耀啊，所以就受哥哥的嫉妒，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啊。所以做梦是一个属灵的恩赐，解梦也是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圣徒除了要有知识的言语，也要有智慧的言语啊，你才能够造就人啊，不然的话你自己受亏损，别人也受亏损啊。那后来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这边有讲到说哈，神就与他同在啊，让他百事顺利。神与他同在，就是圣灵就与他同在啊。所以我们身上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不只是百事顺利，我们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他成为主人的祝福啊。所以后来他神也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让埃及还有附近那些各民各族也都得到祝福啊，因为他管理埃及，然后让解决饥荒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看到当圣灵同在的时候，他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祖母在那边诱惑他，对不对？当他祖母诱惑他的时候呢，这个约瑟就说了啊，就说我怎么敢做这个事情去得罪神呢？表示他是敬畏神的啊。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不可以做啊。如果你做了事情的话怎么办呢？啊，人家看不到你也没事啊，对不对？可是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圣灵会不会离开你？圣灵会离开你啊！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陷在污秽当中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我们啊！所以圣徒不可叫圣灵担忧啊！所以约瑟他处处不敢得罪神，也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说我们 应该随时随地要与神同行，不可叫神的圣灵担忧啊。然后圣灵他是圣洁的灵，他不能够与有罪的人啊同住啊，所以圣徒一定要追求圣洁啊，这样才能够保持神的同在。然后后来约瑟为法老解梦啊，解开法老心中的谜团，然后法老便提升约瑟为宰相啊。然后法老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我们要找谁来帮助我们呢？”他说：“约瑟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那这件事情就叫他去办的，一定有智慧聪明吧啊。”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当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能力能够治理埃及，解决任何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有智慧啊？会有哈，属灵智慧的悟性就会被开启啊。你知道，你真的是信主不信主哈，有很大的差别啊。我发觉啊，以前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有很多东西是被卡住的。可是后来信主之后，有很多东西哇，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在想到说，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哈，在约瑟的身上，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上。那后来法老给约瑟起名叫，有个名字叫沙发纳特巴内亚啊，这个名字很绕口啊 ，Zavanat Rabbani， 他的意思就是将隐藏的事显露出来。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啊，没有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除了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深奥的事啊。可是如果你有神的灵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所以我们看在约瑟的身上哈，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哈，特别是在智慧启示啊，还有治理的恩赐。所以后来他治理整个埃及哈，所以约瑟照着神所给他的智慧能力治理埃及地，拯救他的父的全家，治理也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一哈。那这些智慧聪明不在乎他，而在乎神。他也跟法老讲说，这个不在乎我，只在乎神啊。约瑟只是神的器皿，要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身上也看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约瑟、像亚伯拉罕、像以撒、雅各一样哈，让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成就神的旨意哈。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哈，大致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哈，里面还有很多哈。那我只是把一些重要的重点把它摘录出来哈。最后我们看结论哈。所以在神的创造、救赎、审判、恢复、引导还有更新的工作，圣灵都有份啊。圣灵他在高天至上，他也贯乎天地之间啊。神的一切作为，圣灵无不参与其中。所以在旧约的创世纪中记载了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心意不只是要赐福给他所造的天地万有，也要赐福给他所拣选的百姓，特别是经过他的手所雕琢塑造的器皿啊。所以同样我们新约圣徒蒙恩哈，我们要得着圣灵为印记，我们就有权利与神亲近，我们就有权利时刻领受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啊，我们会更新变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只为自己享受啊，更重要的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做众人的祝福啊，使神的国度降临，并且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啊的那个圣灵，我们说它是赐生命的灵啊，它是一切创造的源头啊。那它圣灵所做的工作，也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也是神圣父所做的工作。好，我们就讲到这里。